亲爱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保守我们来到教会，也让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愿意来参加主日装备课程的训练。也求神保守，让我们这颗心能够得到满足，也让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能够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我们也今天我们要开始查考雅各书和彼得前后书。我们知道雅各书最重要的是不单单要听到，而且还要行道。也求神保守，让我们不只是来听主日装备课程，乃是真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行出这里所教导我们的。也感谢神，弟兄姐妹有这么强的意愿要来上第一堂的主日装备课程。就是保守我们能够按时参加，按时来到主日装备课程，也能够把所学习的实际应用出来。感谢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欢迎大家今天有很多新来的哈，你们两位好像没见过呀，感谢主。那我想我刚刚也跟同学们讲了哈，就是我想我今年呢，我教主日学已经教了大概十多年了哈，那我想今年改变一下教书的方式啊。以前我的教书比较蛮死板的，都是用 PowerPoint， 然后就讲解。那我想雅各书是比较实用的一本书。一般来讲，雅各书里面没有什么很大的神学的教导，圣经里面在雅各书里面，其实雅各呢，这个雅各，圣经上有很多的雅各哈，但是这个雅各呢，按照所有的他们的调查，虽然他并没有写他是谁，但是一般来我们都公认，写雅各书的雅各呢，是耶稣的亲弟弟。耶稣的弟弟哈，其实耶稣，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他又生了好几个，生了四个兄弟，另外还有好几个姐妹，所以他们还是一个大家庭的，然后你知道吗？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呢，其中有五个到七个是耶稣的亲戚、表亲，十二个门徒当中呀。那这里雅各呢，他自称他没有说他是耶稣的兄弟，他只自称他是神的仆人，所以他是非常的谦卑那其实他写这样的话，而且他这封信他是寄给善居在各地的十二个支派。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十二个支派，有没有人不懂什么叫十二个支派？你不懂啊？你也不懂，都不懂。好，那我就慢慢解释一下什么叫十二个支派你知道犹太人这个民族是怎么来的？大概都不懂。最早呢，是神拣选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从现在伊拉克的乌尔那里，神说要他离开他的本地本祖父家，然后到他我所要你去的地方。这都记载在创世纪。如果说你不懂什么叫十二个支派，你可能 miss 掉我上学期教的就是创世纪创世纪中呢，就是讲到这个家族怎么形成，变成一个国家，变成一个以色列的一个国家那么很简单来讲，就是拣选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就跟神，就是神的选民然后从亚伯拉罕呢，他的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那么这个儿子呢，又生了 就是亚伯拉罕以撒就生了一个叫雅各啊。那么雅各呢，他总共生了12个儿子，那么这12个儿子呢后来慢慢强大，他们后来他们就是因为约瑟的关系，他中有一个儿子叫做约瑟，因为约瑟的关系他们到了埃及，然后在埃及那边壮大啊，然后又从埃及呢又离开埃及又回到巴勒斯坦，所以呢这12个支派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然后他们后来呢他们进到神所应许之地呢，那就是从旧约来讲哈，旧约有创世纪呢，出埃及记，然后有利未记、生命记、民数记，然后还有一个叫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就是这些约书亚带领的这种共12个支派，所有的以色列人和200万人哈，他们从埃及回归到了神所应许之地，但是应许之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都被各个不同的种族所占领了，所以他们就回到了应许之地，在那边做了很多的征战，然后把那个地方呢又再一次再夺回来，就是神给他们的地方。后来他们就把12个支派就把它分在不同的地方，好，所以这叫做12个支派，好，懂吗？现在懂了哈。好，那通常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什么叫做书信？书信的意思就是说一封信写给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教会啊。那这一封雅各的这一封信呢，他所写的他是写给所有的犹太人，因为12个支派代表犹太人啊，所以他是写给犹太人。那他是写给什么样的犹太人呢？写给信主的犹太人。哦，能知道有些犹太人不信主的，不信耶稣的哈，哦，所以他是写给基督徒的犹太人基督徒。你知道，但当时那个时候，耶稣在传福音，后来耶稣被犹太人被定，然后被告、被鞭打、受罚，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以后复活。复活了之后，耶稣自己有12个门徒啊，就是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那么他常常带这些门徒在他的身边，然后这个12个门徒呢就开始把这个福音把它传出来啊，在五旬节之后他们领受了圣灵就开始传福音啊。那其实圣经上讲哈，很奇怪的，雅各哈这个弟弟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不信耶稣，就是和耶稣他自称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不信？其实也蛮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你从小就跟你哥哥在一起玩，一起长大了，好，那你说哎，他像一个平凡人一样，可是到了30岁之后他又说自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疯癫的，耶稣是疯子，甚至有时候他们还要把耶稣把他叫回来啊。那所以呢，在耶稣还没有复活之前，雅各这个作者雅各他不信耶稣，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只有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复活以后呢，跟很多人显现啊，显给他们看，他特别跟一个门徒呢叫做多马，因为叫做我们的多马就是多马，就是英文翻译成 Thomas 的意思啊。 圣经讲多马是多疑的，他很怀疑，因为其他人都看到耶稣跟他们显现，就是在显现的那一天多马不在，所以大家跟说哦，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不相信，结果耶稣就又一次就在他们门徒聚集的时候又跟他们显现，特别把多马叫到他的面前显给他看，叫他手伸到他的钉痕的手，叫他摸，还有摸这个额旁的肋骨，这个时候多马才跪到他的面前承认耶稣是主，所以当耶稣向雅各就是他自己的亲弟弟显现之后，雅各就整个180度转变，他就非常的他就从此呢他就接受耶稣基督，而且他就非常积极的为主传福音。那么他传福音了之后呢，因为他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成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那么有很他就变成一个领袖，那么有很多的时候呢有些事情他们就会带到这个领袖的面前来请问领袖的一些意见，特别是呢保罗保罗是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他不是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呢是逼迫信徒的，他甚至把一些信徒抓起来告到官府里面，把他丢到监牢里面，那么保罗呢甚至要到大马色拿了一个状子要到大马色去抓那些信徒，要把他丢到下到监牢里面，就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耶稣的大光照着，他从马上面摔下来，然后听到耶稣的讲话，耶稣跟他说，那他的名字叫做扫罗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用那个脚那个踢还要来刺我一样然后那个时候扫罗的眼睛就瞎了，就看不见了，然后人家就把他带到一个旅店里面去住。那么在另外那个时候呢，圣灵又跟有一个人一个信徒叫亚拿尼亚的，跟他在梦中告诉他说，你第二天呢要到某某地方要为一位信徒祷告，这个信徒的名字叫做扫罗。这亚拿尼亚说，这个扫罗是来抓我们的，我怎么可以去为他祷告呢？结果圣灵感动他，他就去了，他祷告的时候这个扫罗的眼睛就本来是瞎的，突然他一祷告完之后眼睛好像两个鳞片从眼睛掉下来，然后他就可以看见，而且呢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了他，所以呢他就很有能力就出来为主传福音。但是他因为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呢他传福音都受到阻碍后来他就跑到阿拉伯的沙漠去，在那边自己进修待了大概有好几年的时间，后来才被巴拿巴把他叫出来跟他一起服侍这是。然后呢保罗就成为外邦的使徒，到各个地方去传福音。所有圣经里面的书卷圣经有66卷书有旧约有39卷，新约有27卷，加起来66卷那么旧约是讲犹太人以色列的历史，新约是从耶稣以后开始讲那么新约里面其中有13卷是保罗所写的。那么保罗为什么写那么多书信呢？因为保罗他从各个地方去传福音，建立了教会。那么建立教会的时候呢，这些教会当他建立之后他就离开了，然后在那边设立的长老设立的执事，但是教会呢后来就有一些 异教进来，或者有一些当中有一些纷争，有一些问题，所以就写信给保罗。保罗不在他们当中，所以就回信给他们，啊，回答他们的问题，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就流传下来有13封信啊。所以这是新约里面除了福音书哈、啊，所以除了除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以外，最多的就是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的书信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不是保罗所写的啊，像保罗像耶稣的门徒，有一个耶稣一个最大的门徒，耶稣有三个最喜欢的门徒啊，彼得、雅各跟约翰啊。这个雅各呢，不是写这个雅各书的雅各哈、啊，另外一个耶稣的门徒雅各，但是雅各很早就被砍头了哈。啊，就为主寻道啊，这个所以呢，这个雅各书不是他的门徒写的啊，但是他一个门徒彼得就写了彼得前后书啊，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我们雅各书查完之后，我们就会查彼得前后书。那还有呢，耶稣还有一个弟弟叫做犹大，他也写了一卷书叫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种。就有一张哈犹大书。另外，耶稣的门徒活得最老的一个人叫做约翰。约翰呢，写了约翰一二三书啊。约翰除了写了约翰一二三书以外呢，另外他还写了启示录啊。所以呢，圣经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一本很完全的。一本书有开始，有结尾啊，中间呢最重要的就是介绍耶稣基督，啊，这就是所有的圣经。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雅各书跟彼得前后书呢，这些书我们为什么叫书呢？哈，或者是信，这些其实都是信，都是写给不同的啊，彼得。前后书是也是写给在小亚细亚，也是现在的土耳其的散居在那边的一些信徒。雅各书呢，它是通身书，是写给12个支派。那么这些书信不是特别写给某一个教会的哈。比如说我们知道保罗是写过一本书叫罗马书，罗马书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的。另外他也写过哥林多前后书，哥林多是在现在希腊那边的哈、啊，也就是说他就写给那个教会的。另外还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另外还有一本书呢叫做提摩太前后书。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不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提摩太这个人。什么谁是提摩太呢？提摩太英文名就叫 Timothy 哈，我的英文名也叫 Timothy。Timothy 就是提摩太，提摩太是以保罗他自己属灵的儿子，他写提摩太前后书的目的就是要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做一个牧师，啊，所以呢叫做教牧书信。那这个彼得跟雅各书呢不一样。他是写给所有教会的，所以我们叫做普通书信，就是 general 的啊。另外呢，我们也叫做大公书信，叫做 Catholic。你知道为什么天主教的英文名叫 Catholic？Catholic 就是 overall， 就是大公的意思，就是所有的意思哈、啊。你知道天主教就是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天主教都安得在教皇的底下啊，这个叫做 Catholic 啊。好，那这是他的历史，他是写的最早的一本书。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雅各要写雅各书。你知道，如果说你懂，你读圣经啊，我教导大家读圣经。
第一个，你要读这一本书写的时候，他是为什么写的？
当然写给谁的？
啊，为什么写的？那你大概就知道这书里面讲些什么，啊，还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读？那么雅各书，它是写给，
它特别好。我们大家有圣经吗？把圣经打开好吗？把翻上到雅各书。如果没有圣经的，如果有手机也可以哈。我现在都用手机的，手机比较方便哈。好，我们可以读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好吗？好，我们大家一起念好吗？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好，
所以通常的所谓书信的一开始呢，就是问安，就写给谁的？啊，谁写的？啊，所以呢，就是说雅各。雅各他自己说他是什么？他是神跟主耶稣的仆人。其实仆人是他的一种自己的一种谦卑的称呼啊，雅各。他并没有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兄弟雅各啊。其实犹大呢也是耶稣的兄弟，当他写犹大书的时候，他没有说他是耶稣的兄弟，他反而说他是雅各的兄弟。那好，那可见雅各是蛮出名的那个时候，因为他如果写雅各的话，大家都知，大家收信的人都知道这个雅各是谁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二节哈，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第三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第四节哈，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好，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就说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啊，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就说这些信徒啊，其实在那个时候，也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五旬节他们得到能力，他们开始在耶路撒冷传福音。但是呢，他们传福音之后没有多久呢，罗马政府有一些政策改变啊。他们认为这个新兴的这个宗教呢，啊，太狂热，所以呢，他们就开始逼迫教会哈。那么其实在那个时候，那个扫罗就是在信犹太教的人，他们开始出来逼迫教会哈。那其实在如果你们要读的话，很重要，就是说你们需要读教会的历史的话，要读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呢就是讲教会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哈。那这个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说门徒有一个人叫做斯提凡，英文名叫 Steven 哈。那斯提凡呢被他们陷害抓起来，然后用被石头打死。打死的时候呢，圣经上特别记载呢，他们把斯提凡的衣服呢放在一个少年的面前，这个少年人叫做扫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扫罗是专门逼迫基督教，甚至把他抓起来，把他定罪啊，把他处死。所以那个时候从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之后呢，圣经上写说教会的信徒就开始四散，就离开耶路撒冷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啊。那其实是四散有一，这也是神的心意。因为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上面有特别写在，就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哈，耶稣特别讲的，就是说 你们必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犹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甚至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呢，他们被分散出去之后，也就是神的心意要他们出去传福音，要把福音不止在耶路撒冷，而且是传到地极。那其实保罗，也就是先前的那个扫罗，他被神拣选之后呢，他就领受了这个神告诉他的大使命，他就把福音传到地极。你知道那个时候在欧洲，那时候地极是什么？那时候地极又是西班牙，因为到了西班牙就到海了啊，到海，他们海的那头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啊，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新大陆。对，所以保罗呢一直有一个心愿，他要把福音，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就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我要经过罗马，所以呢我先写一封信跟你们讲我到你们那边去好要做些什么事情呀。这就是保罗有一个心志，圣经上没有记载说保罗曾经把传福音传到西班牙，但是好像有些传说保罗说已经把福音传到那里去了哈。那保罗曾经有三次旅行布道啊，就在地中海的沿岸把福音传开。那好，那这里特别讲到呢，讲到说百般的试炼，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门徒受到逼迫，逼迫之后呢他们四散之后呢，他们其实他们需要很多的教导，好，所以这个雅各呢，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就用他领袖的这个身份跟地位，他就写了这封信给散居在各地方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好，教导他们怎么样来面对他们当时的情形，明白吗？好，那有人就会问哈，这个雅各书他所写的东西适合当时的情形，是不是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不管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都会遇见风浪，都会遇见苦难。好，这里特别你可以看到，这里特别讲到说，他说我的弟兄们哈，你们第二节哈，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也就是说我们会经历过各种不同的试炼哈，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呢，你们应该要学习怎么样？要以为，都要以为大喜乐。哇，这难，这容不容易啊？不容易。要在试炼当中学习大喜乐，真的不容易。我最近，最近在我家里面发生一件事情。我妈妈上礼拜啊。因为我妈妈脚肿已经好久好一阵子了，她一直不愿意去看医生，也不愿意去治疗。我后来我看她实在肿得太厉害了，我就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不行，就是给她吃的利尿剂还没有用哈。后来我给她送到急诊，啊，上礼拜送去急诊 ，the regional hospital。那急诊呢？他们急诊后来说这样不行，要住院。住院之后呢就做了很多的检查。其实我妈妈这个人呢，她是很有信心的人啊，我们家第一个信主就是她。那其实我信主也是因为我妈妈的原因啊，我做牧师也是我妈妈的期待哈。那她其实她就是在大概八九年前已经被医生诊断说很像是有癌症，但是呢他一直不愿意做任何的治疗，也不愿意做。你知道癌症一定要做 biopsy， 就是
有一个针刺进去，把一些肌肉组织拿出来，然后去化验，看看是不是癌细胞啊。那么他一直不愿意啊，那么他就靠着祷告啊。那过了那么多年，已经大概今年第九年了啊。就这一次他送到医院啊，医院就是帮他照了很多的检查 CT scan 啊，发现了癌症已经转移到肺啊，转移到骨头，转移到乳房啊。那也就是说医生说已经在转移的话，就是而且在他这种年纪也不需要治疗了啊。结果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开了一个叫做 hospice care。 大家都知道什么叫 hospice care？不知道啊。 hospice care 就是他们会送一个病床送到你家，然后派一个护士来照顾你哈。如果你们家中有癌症病人的话，都知道这个什么叫 hospice care 呀。那后来我考虑很久，我就把这个 hospice care 把它 turn down， 因为母亲还可以行走，还不至于说躺在床上不能动。那我讲凭着信心，虽然我知道医生说母亲的寿命大概只有六个月的寿命啊，但是我希望能够在这六个月里面啊，能够让她有好的生活啊，让她仍然有大喜乐。这个不容易，这不容易。就是当你碰到一些任何的难处的时候啊，其实我到目前我还没有告诉我妈妈，还没有告诉她，哎，我不想让她，其实她自己心里有数。
就你说九年以前就已经诊断有，
九年以前说可能是癌症，但是没有任何的检验，
那就测试。
可是你那么久了，其实也是煮给她的，是不是？她九十七岁，我觉得。
对，我妈妈今年九十岁哈。90岁这样，
信心太足
了。我希望就是说，我真的是当我准备这个教材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想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大喜乐吗？特别讲到大喜乐，不是一般的喜乐，大喜乐，哇，这个不容易。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是否仍然能够活在喜乐当中？因为知道我们信主最大的就是有心中有确据，有平安啊，然后有喜乐。但是我觉得这个雅各书呢，特别就是在那些受到苦难当中的基督徒，不要只是面对自己的环境，乃是真的你要有那种从神来的喜乐在你的心里面哈，这个不容易，这需要学习。那我希望我们今天上完课之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所学的能够用在生活上哈。我们不是说查考圣经，不是说知道它的意思。雅各特别讲到，你们不要单单听到，我们要行道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可以能够把听得到能够活出来，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哈。好，其实雅各书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哈，最重要的就是信心。雅各书其实从头到尾就讲一个字，信心。一个信心是既要经过考验的，而且要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能够经过考验的信心才是真信心。如果你考验就失败了，这个不是真的信心啊。那有人说雅各的讲法跟保罗的讲法好像有一点冲突。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因信称义，你只要信了就是一个义人，就被称为义人。但是雅各说 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也就是说你这个信心你没有真正好的行为行出来，这信心对你一点用都没有。所以我在想，我们上雅各书，我们就应该学习怎么样活出这个信心。我们相信神，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我们更相信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旨意。但是我们这不是脑筋的相信，不是头脑的相信，乃是真心的相信，不但相信而且行出来，这个不容易。不但行出来而且行出大喜乐，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哈。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上，其实雅各书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教导呢，就是讲到我们的舌头，就是口舌哈。其实我们人呐、啊，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很 miserable， 或者就是我们在苦难当中啊，实际上可以从你的言语里面可以体会到，你知道吗？一个人常常发怨言的人，他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因为他觉得他在苦难，他受苦，所以他才会发怨言嘛，对不对？所以呢，舌头，所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啊，可以就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喜乐。所以有时候，当你知道，当你想出来的话是那种很悲观、消极、很刺人的话的时候，你这种人一定是处在不好的情况当中。哦，你知道英文有一句话的话说哈，对 ，hurt people hurt people， 什么意思啊？就是被受到伤害的人很容易伤害其他的人。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 deal 你的伤害的时候，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就会伤害到其他的人。好，所以呢，最重要的，我觉得雅各书最重要的教导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自己。当我们有苦难、有伤痛，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仍然活在大喜乐当中。哈，好。另外还有呢，雅各书蛮实际的哈，他特别讲到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你知道一般的教会哈，如果今天教会，我讲一个实在的例子，如果今天教会突然有一个 homeless 走进你的教会，你这个教会应该怎么处理？把他赶走，给他点钱打发他，还是怎么样？
接纳他，
怎么个接纳他？如果他就大摇大摆走到最前面，坐在第一排，然后满身的臭味，你会怎么样处理？一般来讲，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很现实的问题，对啊。所以，其实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叫做。你知道吗？这个有本书哈，我自己蛮喜欢的，叫做跟随他的脚中心，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logo 哈，就是什么叫做什么 Jesus 什么 Do what Jesus do
What Jesus do
Oh what?Jesus,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WWJD, 对。那很多人穿了一个 T 恤写 WWJD， 比较大家都叫 What would Jesus do？ 也就是当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想说，碰到这种情况，耶稣会做什么？耶稣会怎么想？其实，在雅各书跟彼得前后书都有这样的情况哈。彼得前后书也是。给那些信徒们，他们在患难当中啊，那还有，所以也就是说， 雅各写这封书信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社会有贫富不均的问题。其实贫富不均的问题任何社会都有。你知道什么叫做 M 世代吗？这个字 M， M 世代就是上面跟下面的差距很大的意思。 M 啊，也就是说两极化啊，也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说贫富悬殊哈。另外啊，另外就是说还有呢，雅各书啊，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很难抓到一个头绪。为什么？因为雅各书好像一个老头子在讲话，也就是说他的一些教导，他在第一章所教的第二章又教一次，第三章又讲一次，第四章又讲，最后又再讲。然后呢他第一章讲一个例子之后，又马上又跳过来又讲另外一件事情，又跳过来又讲一件事情啊。那其实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就是这样子，我以前也教过这卷书，叫做箴言，旧约的箴言。箴言呢就是一些教导，一些很有用的旧约里面的教导。所以有些人把雅各书呢把它当成是新约中的箴言，因为它有蛮多的一些生活上好的一些教导啊。另外箴言书里面呢很重要的是一些很强烈的对比啊，比如说是智慧人愚昧人，这箴言书里面所讲的啊。另外还有穷人富人啊，还有勤劳人懒惰人啊，另外还有就是啊好人坏人哈。那在雅各书呢也有很多很强烈的一些对比哈，比如他说试炼还有试探，不过试炼跟试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哈，到底什么叫试炼什么叫试探，还有智慧怎么样呢，真的智慧啊，还有听道跟行道，贤贫跟爱富，信心跟行为，颂赞跟咒诅，善行跟偏见，言语跟智慧，骄傲和谦虚，判断和争论，自夸和忍耐，祷告等不同的主题啊。好，雅各书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因为它的太杂乱了，所以很难给它分段，非常难分段啊。那你如果说有兴趣去看不同的解经书的话，每一个解经书讲法都不一样，每个解经书分段也不一样啊。也就是说他按照个人的体会个人的体验啊来讲。比如说我跟大家在这里呢列出一个分段啊，很简单的分段啊。那其实我特别这边讲了，在我们的讲义第三页哈，这里讲了，就是说雅各书好像是一篇讲道，或是一部格言集，也称为新约中的智慧书，有各种不同的分段方式。其中第一章啊，就已经包含了整本书的主要论点哈。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特别注明，你看第二章开始是讲偏待人，其实在第一章27节25节都已经讲了啊。然后呢又讲到信心跟行为是在第二章里面的，但第一章也有提到哈啊。第三章是讲到管住舌头，其实在其实如果说我们好好读第一章里面包含所有雅各书里面所要讲的东西哈。然后第四章是讲到心怀恶意的人的悔改，第四章啊，另外就反对彼此的论断啊，另外人生的短暂，第五章呢讲到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啊，另外讲到言行一致，5章13节讲到祷告，最后呢讲到挽回犯错误者。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我们好好读第一章，其实就能够把整段雅各书就都大概都知道哦，雅各书比较难分段哈。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花一点时间来读雅各书第一章。 那我希望就是等一下呢我会提早一点结束，我还会，我希望大家能够准时上课，好，九点钟我们上课上到10:30，啊，就是一个半小时，那我会大概会上到10:20或者10:25，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呢我等一下会分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面有一些小组的讨论，好，那我想小组呢你们自己去找，但4个人一个小组，小组呢我们就是找好之后我们自己就分小组，然后我们有一些，我后面有一些讨论的问题啊，我这些问题以前我是要他们写出来，那我们就是我们在小组讨论里面就讨论这些问题，好吗？好，那因为我们第一堂有个好处，第二堂是11点钟才开始，好，第二堂的主日学11点钟才开始，所以你们如果讨论不完的话可以一直讨论下去啊，但如果说你们早点结束就可以早点结束，好吗？但是因为我要服侍，所以我交到10:30我就要离开，因为到我在新人还有服侍，好，好不好？好，那我想我们现在就读圣经哈。刚刚讲到第3节哈，好，那么这边讲到什么叫做试炼哈？谁会受到试炼？谁会受到试炼？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试炼，对。那试炼，什么叫做试炼呢？如果简单的讲，你们大家讲讲什么叫做试炼？试炼是什么？test 英文 test 哈，啊，试炼是吧？磨练、操练，有没有？有没有？像这有没有举一个例子？什么叫试炼？比如说你娶个老婆，老婆这对你来说
不会做饭。
好，什么叫做试炼？为什么会有试炼？好了，为什么会有试炼？试炼的原因是什么？试炼的目的又是什么？
测试。
为什么会有试炼会临到我们？当我们临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想想看，试炼是好还是坏？有好有坏吧？有啊，好。另外我们常常就讲还有一个叫试探，等一下会讲到试探，试探又是什么？试炼跟试探有什么不同？
好，那我想你们思想一下哈，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讨论一下哈，圣经上并没有，这里雅各并没有讲什么是试炼，其实圣经的原文哈，试炼跟试探是原文是同样一个字，不过在翻译的人眼中呢把它翻成两个字，一个叫试炼，一个叫试探啊。那么通常来讲呢，所谓的试炼可能是从外在来的，试探呢是你内心的，内心你受到外在的一些引诱之后，你内心的一些想法叫做试探啊。试炼是外在环境对你的一些试验跟操练，好，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在路上捡到一个钱包，哇，很多钱，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做？你把钱放到口袋，把钱包就丢在地上，还是说你把这整个钱包拿到警察局去报案？那当然碰到各种事情，你的做法对你来说就是一个试炼。好，那么所谓的试炼最重要的目的呢，你知道炼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所谓炼金、炼铁、炼铜，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英文叫 purify 的意思啊。你知道要练呢、啊，练的时候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用火嘛，要用热嘛，把这个金属烧融化。然后融化之后呢，那个渣渣呢，在表面的渣渣把它除掉。你知道他们炼银的人呢，要炼到这个银的这个表面呢，可以把你的脸照出来，好像镜子一样，没有任何杂质，这个炼才炼成，才炼成功哈。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姓炼，就是这个字炼的炼，他的名字叫成功，所以能炼成功。但是这个雅各也要需要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试炼当中能够完备，能够完全，也就是能够成功的意思哈。所以说他写信给那些犹太的信徒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持守他们的信心，不受到任何环境的引诱跟影响啊。你知道那个时候罗马人怎么样迫害基督徒，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暴君焚城录》，叫尼诺王的，那很老很老的电影。那罗马最有名的是什么？你们都去罗马，你们要看一个建筑物，绝对不能 miss 掉是什么？罗马的竞技场，对不对？罗马竞技场是什么？里面养了很多的狮子、老虎动物，然后呢，把一些犯人丢到里面，让狮子、老虎咬死的。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基督徒就被丢在竞技场里面，让狮子、老虎咬死的。另外呢，还有些更残暴的，更残暴的国王啊，那时候罗马帝国皇帝甚至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啊，用十字架，那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我们都知道。另外还有就是绑在十字架上，然后用点一把火把它烧了，当做火把来使用啊。可见那时候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啊。那么这个雅各写这封书信最重要就是要他们，当他们受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有一颗喜乐的心，这个不容易。我们再看看怎么样来做哈。第三节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其实呢，神造我们哈，神带领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并不是我们从此我们就活在平安喜乐当中。神有时候也带领很多的试炼的试探在我们心目当中啊。其实你知道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大部分的门徒都是被钉十字架，就是被石头打死，要不然就被砍头。也就是说他的门徒都是为主寻道啊。你知道主耶稣他讲的那一说，你们要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哈，为我做见证。你知道见证的希腊文原文是什么意思吗？ testimony 就是说为主寻道的意思，就牺牲你的生命为主寻道，就是见证。那我们也知道当初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宣教士，特别我们都知道带在身旁有一个内地会，那时候八国联军义和团的事件杀了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宣教士在中国就寻到了哈。那么很多的宣教士也因为水土不服啊，环境的不好，寻到都有啊。好，那我们再看，其实呢怎么样经过试炼呢，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第五节哈，我们再看圣经哈，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人也不赐着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他这里讲什么？第五节为什么要讲到说求智慧呢？其实我们要经过试炼试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跟神求智慧。所以为什么雅各书称为说是新约中的智慧书，就是他很注重所谓的智慧。这智慧不是聪明啊，智慧不是一些小聪明，智慧是真的从神领受的一种知识，对神的认识，对神的领受。有一本书叫万暗示之后，有本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叫做蔡淑娟女士她所写的这本书啊，她已经过世了。那么蔡淑娟呢，她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家的一个小孩啊，不过她从小生一种病，就怕见光，光一照进来她全身会有过敏，所以他就活在暗室当中。但是因为他的信心，他对神的信心，他那时候住在在宾州的一个城市叫做 Paradise 啊，就是天使啊，天堂城啊。那么他有一个农庄，有一个美国人把他接到美国来住，结果呢他就在暗室里面。那么他在这个暗室，他就接待了很多寻求智慧的人到他的面前。虽然他是受到大的苦难，但是他对神的信心让他有从神来的智慧。那么很多人到他的面前看到他的情况，跟他交谈，就知道就可以从神那边领受到神的智慧。其实真的，当我们在大苦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经过各样试炼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寻求从天上来的智慧啊，不是靠我们的肉体，不是靠我们的聪明，乃是真的是要寻求智慧哈。他这边讲说那个智慧呢是后赐予众人哈，就是神呢他赐给我们的，而且也不斥责人的神，就这个神呢他是恩待我们。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做一个做爸爸的，当一个儿子在爸爸的面前要求什么东西的时候，圣经路加福音有讲，当一个儿子到父亲面前求，父亲不会当你求饼不会给他石头啊，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必定会把那上好的给你。所以这里讲说求那后赐予人也不斥责人，所以做父亲的不会斥责孩子说你不你走开一点啊，你不要来烦我。其实我们的神呢，当我们求的时候他会听我们的求，而且会后赐予我们啊。也就是当我们是要求智慧啊，我们不是求金钱，不是求名利，这里特别说是求智慧。你知道谁是圣经上讲有一个人他是求智慧的，这是谁呢？他后来成为一个最有名最有智慧的人，
所罗门。
所罗门在他登基的时候，他跟神做一个请求，他说其他什么我都不要，金银财宝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件事情，就是智慧。神就赐智慧给他，成为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写了箴言，他写了诗篇啊，他也写了传道书，现在流传到现在哈，成为最有智慧的人，甚至非洲的女王都需要请教他。好，然后呢第六节，好，我们再一起来看哈。这里讲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 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这里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教导，也就是信心哈，特别提到信心，信心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没有怀疑。如果你有怀疑算不算信心？你有怀疑就不是信心嘛，而且说是小信，看有位弟兄说是小信啊，是小信。其实信心身上耶稣有举过例子，信心哈，大的信心可以移山哈，把这个小山从这边移到那边哈。啊，信心，你知道耶稣他每次他医治一个病人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什么？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而且是不动摇的信心，能够帮助我们。啊，但是有时候信心也会动摇啊，对不对？会不会？
会
啊。你知道吗？当彼得有一天，他们门徒在船上，结果远远看到有一个人在海面上走过来，就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彼得想说：“哎，耶稣既然在海面上，他说我也要去跟着耶稣一起。”所以彼得就跳下船去跟着耶稣，要在海面上走。可是当他走了一两步的时候，发现哇，海面海浪。他心一慌就沉下去了，结果他讲了一句圣经上最简短的祷告，他说：“主啊，救我。”啊，也就是说信心有时候会因为外在环境而影响我们的信心。好，也就是说这里特别举到，就是说这里讲到一个例子哈，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也就是说呢，你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的心是很平静的；当你怀疑的时候，你就七上八下，像两个水桶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其实雅各书，我们读雅各书有一个好处，雅各很喜欢用举例子，很好的例子来教导我们，哈。这里讲说你这个怀疑的人就好像海浪一样飘，这样子从东边到西边这样子翻来覆去哈。他说这样的人呢，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因为你信心不够，信心不足，你不信我怎么要给你，对不对？你不信的话，我给你也等于白给，因为你不信嘛，是不是？所以呢，他这边讲到心怀恶意的人在他所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也就是说呢，真的是我们，这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要测量一下，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是不是很坚定，是不是呢常常会怀疑，是不是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打退堂鼓，或者常常会问。其实很多人碰到难处的时候常常问一句话，问什么？
Why me？
对，为什么这件事情轮到我，为什么是轮到我的身上呀？其实像我妈妈是我们家中最敬虔的，她每天早上一起来就跪在那里为全家四个孩子祷告，可她从来没有埋怨神说为什么这癌症会临到我的身上，他就凭着信心领受，神你如果要我这样子我就领受，好，他凭着信心。所以这里特别讲，真的信心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怀疑，呀，特别是对神的怀疑，特别对神。其实有时候 就是当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不要问说 why， 要问什么？要问智慧说 what， 要问说神啊，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做，或者问 how， 我要怎么样去面对。为不是要问 why 这个问题，因为事情临到你就是临到你，神灵事情临到你，你当初你不知道，可是你回过头来，你可能想这是神对我的一个试炼，神试炼我为了要提升我，为了要坚定我对他的信心，所以神才试炼我。所以呢，在试炼当中不要问为什么，但是要问我要如何的去做来增强我的信心。不要怀疑，怀疑呢就像这个没有定见的人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啊。下面一段呢，它又有不同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第一章里面把所有的主要的问题都讲了哈。下面是讲到贫穷跟富足，他说讲第九节说，卑微的弟兄身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惨。好，这里讲到两种人，一种是贫穷人，一种是富足人。不过比这个雅各特别，雅各当然很讨厌有钱人，他特别讲到有钱人。好，那这里他特别讲到，他说说什么，他说卑微的弟兄身高，我们就应该为他喜乐啊。比如说一个人捡破烂的啊，去买，就你知道那些越穷的人越喜欢买彩券啊，就希望哪一天中大奖嘛，对不对啊？但是那种几率真的是很少了啊。但是呢，他们还是凭着一个盼望，希望哪一天真的是中到乐透哈，中大奖。那但是如果卑微的人他中奖，我们要为他高兴，为他喜乐啊。特别讲到一个卑微的人，卑微的弟兄身高就应该喜乐。那么富足的降卑呢，我们也该，他说也该如此啊，也要为他喜乐啊其实有钱人啊，这个雅各特别讨厌有钱人，他说因为他必要过去。他说啊，其实这个财富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啊。你知道亚历山大他过世的时候39岁，他死的时候他在外地死的，他把他棺材运回希腊的时候，他叫他的底下的侍卫把那棺材打两个，把两只手伸出来。为什么？我两只手空空的，你就说他空空的去，他什么都带不走呀。那这里呢，雅各又用一个很 dramatic 的比喻，他说像什么，像这个花跟草一样。他说呢，太阳出来，热风刮起来，草就枯干，花就凋谢，美容就消没了。他特别讲到说什么，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惨。也就是说呢，这个财富啊，有时候大起大落的。我记得我在湾，你知道湾区啊，湾区是一个 incubator， 我们都说一个孵化器，一个叫做富人孵化器，就是湾区造了很多富翁的啊，有很多人又因为股票 很多人就是的 IPO 的公司啊上市，就新的公司上市以后，然后股票一下炒起来，就赚很多钱啊。特别是 Google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哇，好多好多那种亿万富翁或百万富翁。所以你知道Palo Alto的房子，都现在都是200万以上的，好，因为那一代啊，那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前几年啊，2008年有一个叫做这个dotcom bubble 啊，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呢、哦。其实那时候很多的亿万，有些就是因为股票赚钱嘛，就买了很大的房子，甚至买了 Mercedes-Benz 哈，贷款又去度假。结果呢，股票那个时候2008年那时候股票突然一个 crash， 那很多人就这样，房子也没了，车子也没了，啊，就是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他的所有的财富都没了。你知道圣经上也有讲了一个，有一本书也是蛮特别的一本书，叫约伯记，我不知道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啊，如果有空可以读一下啊。约伯记说什么？说一个很敬虔的一个人叫约伯，他在一天之内他10个儿子全部死光，然后所有的财富都被掳走，房子也被倒塌，一天之内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当然这是很 dramatic， 上面圣经上讲的是，这是上帝跟魔鬼在那边讲的一个 deal， 就说把他所有的财富 wipe 掉。我其实有时候财富这种东西也不要去眷恋啊，真的是有时候上下起落很大，啊，这边讲的富人所做的事情哈，他们所行的事也要像太阳一出来就凋谢哈，热风一刮起草就枯干哈，其实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是马上过眼云烟哈，这样过去的哈，所以叫我们不要眷恋这些财富啊。特别在雅各呢，他特别教导我们不要嫌贫爱富啊。他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说，那些有钱人你以为现在有钱，可是过一阵子说不定他就没有钱了啊。那些没有钱的人，说不定他哪一天他奋斗起来还是成为有钱的啊。啊，我曾经看过一个网络上一张照片，在纽约的街头啊，有一个 homeless 躺在那里，后来有人去查才知道，原来这个人他以前是一个千万富翁，他是在华尔街炒股票的，把股票赚很多钱，可是也因为大起大落，后来股票就投资失利，后来就沦落到街头，变成躺在路上，变成空了。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呢，下面一段是讲到考验跟试探哈，我来念给大家听好了哈。他说，忍受试探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好，这里讲到说，这里特别这一段呢是讲到试探哈，讲到试探，另外前面也讲到试炼哈，他前面一直讲到说12节，这里讲到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其实主有时候给我们很多的试炼，你知道保罗哈，保罗传福音不是一帆风顺， 我们知道各地方传福音常常被碰到很多的难处。保罗他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自己讲啊，他说他被关坐监牢，然后被鞭打，又受船难，受船又遇难，然后被弟兄姐妹出卖，他甚至有时候打的都半死，被丢到城外去。所以呢，他说他所经历的真的是各样的痛苦在他身上。但是保罗说了一句话呢，他说呢他将来有一个冠冕要为他存留。也就是神呢，虽然给他那么多的试炼跟试探啊，给他那么多的苦难在他的身上啊，保罗正经身上他还讲他身上有一根刺，他刺不了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呢整天在扒着他的意思，也就是说常常他让他受不了啊，但是呢他没有说叫神把那个刺拿掉，反而说他这个刺就告诉他说他有神的使命在他的身上哈，神要让他受苦。也就是说这里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好，你知道吗，雅各书其实跟耶稣哈在登山宝训哈，山上宝训有些地方蛮像的。其实你如果仔细读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的记载，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把它一个对照表寄给大家啊。也就是说你在登山宝训中讲到什么，讲到八福，讲到什么，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啊，就是讲到有福。他这里就讲到他特别其实在八福里面也有讲到过那些经过试探的人他们也有福了，就是这里所讲的啊，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人，因为他们经过试炼之后呢要有生命的冠冕啊。其实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是得救，但是我们得救了之后呢，我们生命还必须不断的在成长，神可能会把一些事情交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经历它，让我们更信靠它啊。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讲到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啊。其实整本圣经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持守我们的信心。当各样的试炼试探临到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忍受，这个忍受呢在英文的原文叫 perseverance， 就是坚忍的意思啊。当我们能够持守，能够不断的忍受，能够不断的让我们提升，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试炼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给我们那个生命的冠冕。也就是说圣经上有个讲的话叫做得，一种是我们是得救啊，另外呢我们基督徒呢我们的灵命成长呢，成长到一定的地步我们叫做得胜跟成圣。所以我们从得救之后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一段日子我们叫做成圣的过程，成圣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我们经过不断的试炼，经过不断的试探，我们能够胜过之后，我们就能够得到这生命的冠冕哈。而且这是特别讲，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啊，就是说我们爱他我们就要遵守神的命令哈。另外特别讲到什么叫做试探，试探的意思就是说试探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哈，也就是说人的试探，他说我是人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也不试探人，但人试探呢是从心里面的一种私欲开始的哈。 也就是说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他用这个怀胎的这个例子哈来讲，就是说这个欲望，人都有欲望，其实所谓的试探就是你想满足你的欲望啊。你知道人第一个犯罪的，在伊甸园里面，你就读创世纪，第一个犯罪的是谁啊？亚当跟夏娃嘛哈。他们为什么犯罪啊？因为神告诉他说，这个一个分这个生命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但是呢，魔鬼化成一个蛇的化身，对夏娃说，说什么？他说，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日子就是必死。魔鬼告诉他们说，你们吃的不一定死。这就是怀疑。其实魔鬼啊，给我们的试探就是要让我们怀疑跟不信。好，这是魔鬼给我们最大的试探，就是怀疑啊。然后他又讲说，哎呀，然后夏娃就看了，他说这个果子哈很美丽，另外呢还可以做食物啊，所以这个就是试探。其实在约翰的书里面有讲哈，他说我们的试探有三种哈，眼就是我们的私欲有三种，哪三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好，也就是说一眼是我们看到的这外界的引诱，另外呢是我们肉体的一些需要啊，比如肚子饿了我们要吃东西了，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心理，我们人有这种骄傲啊，这些都是试探。那么这个试探告诉我们啊，这些试探告诉我们呢，都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也就是说试探是从我们心里面开始的啊，内心里面开始的就是试探啊。好，我们在最后呢把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再讲一下哈。我亲爱的弟兄们，你知道雅各书我最喜欢讲什么？他如果要换一个话题，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啊，就像约翰一样，约翰说小子们啊，就是一种口头语哈，就是我亲爱的弟兄，他特别讲到说我的弟兄，我亲爱的弟兄们，他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在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并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这一段说什么你们看得懂吗？这一段说什么？刚刚讲了试探试炼还蛮好懂的哈。这一段就是讲哈，这一段就要讲，就是说神不会试探你的吧？神就是希望你成为一个好的，神拣选你成为他的门徒，就是希望你成为他眼中的同人，就是希望你效法他，像他一样成为圣洁毫无瑕疵。所以这里最主要就讲的啊，他说呢，神赐给我们的都是一些美善的恩赐啊，这些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我们讲啊，恩赐其实这里并不是说恩赐的哈，恩赐是在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讲的哈。他这里讲的恩赐呢，就是说神会赐给我们各样美善的个性品格跟所要学习的啊，也就是说恩赐就是说我们一些 gift， 神会给我们很好的 gift。 那他说众光之父啊，这个父呢是他这个众光之父，就是形容是我们的父是伟大的哈。 那边降下来的，也就是说在他没有改变，也就是说神给我们的，神要给我们就给我们，我们求他就给我们，他不会三心二意，他不会改变的啊。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这圣经上讲的啊，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为什么要讲到转动的影儿呢？什么叫转动的影儿？影子会动吗？人在动才影子才动，对不对？转动的影儿是什么意思？转动的影儿呢，就是说没有定向的，但一直在动的。但是神呢，他是坚定在天的，他不会这样动的哈，他不会说，他不会改变的，这里的意思哈。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哦，圣经上常常讲到出熟的果子。什么叫出熟的果子？出熟果子其实意思蛮多意思的哈。你知道他们犹太人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每到丰收季节的时候，一定把出熟的果子拿下来，然后献祭给神。哦，那出熟的果子就好像那些没有瑕疵的羊羔要献祭献给神，也就是说，出熟的通常出熟的就是刚刚出来的哈，最新鲜的，啊，不是那种陈旧的。乃是最新鲜、最刚刚长成最好的，我自己都舍不得用，我拿来给神。那神其实看我们每个人也像一个，在他眼中是一个出熟的果子一样。好，好。第十九节哈，一直到下面哈，这里是讲到，好，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这夫妻啊要学习这个，彼此沟通的时候要快快的听，然后呢听进去以后思考一下，不要马上就反应出来，要慢慢的说，生气呢要慢慢的动怒。其实夫妻吵架就常常就是马上回嘴过来，马上就开始两个人就吵起来。啊，这是雅各书教导我们的哈，这句话要记得哈，要怎么样？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哈。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啊，这里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要把道呢听进去。听到我们这个田里面让它长起来啊。好，第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要记得啊，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你知道吗？他们心理学家讲过呀，你如果我今天听啊这个主日装备课程啊，明天早上你起来，我今天讲了60%你都忘记了，除非你再去听录音机。过了一个礼拜以后，90%就忘了。你下礼拜来，我再问你们，我可以考验你们，我上礼拜说什么，可能你们一半以上都不记得。啊，也就是说，我们心会忘记，就像照了镜子看过一，很快的照完走了就忘记了，因为镜子只是反映你自己，当时看到过了就没了。那这里就要是我们，当我们。行出来，其实啊，这也是一个学习的一种模式。学习就是说，你听了，你去做，就能够领会啊。其实你知道教导的方式，就是说我先教你，你在底下听，
第二个呢，我教你，我做给你看，你再比较看。第三个呢，啊，我教了你看了我做了，你就照着我就做了去做，我在旁边看，看了当然哪里有错，啊，或者你跟着我一起做，学习，对。第四个呢，就是你自己去做，所以听到一定要去行道，不是单单只是听而已哈。好，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的我们的父面前呢，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必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哈。这里有讲到这个舌头，舌头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讲到哈，就说我们要勒住自己的舌头。那这里又讲到这个孤儿寡妇，我们要照顾啊，也就是要有怜悯的心，这个我们后面都会讲到啊。所以伯哲第一章的时候，他把这一本书所有的都讲了。好，好，我想我们今天我已经过了五分钟哈，我想我们今天先分组好吗？你们自己找四个人一组好不好？自己找比较你们觉得可以在一起，或者你们在邻附近找四个人一组，好不好？你们自己去找四个人一组。然后呢，我们讨论一下我这个三个题目，好不好？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这三个题目，好不好？你们要不要分组一下？分组一下，好不好？你们要不然您不分的话，我帮你们排好。你们四个一组，你们要不要你们两个跟你们四个一组，可以吗？你们四个一组，你们后面吧。啊，你们四个，对，可以，你们围一张桌子好吗？围起来哈，围起来，你们讨论一下。还有，你们把你们组的名字写一下哈，名字写一下。名字你们写一下名号，我们这一组写一下名字吧。
小姐有名吗？
啊，
一二三四怎么分组名？
就是一组、二组、
啊、我们
三组、四组。四组，
简单
的分组。
我没去。
你们大家写一下名字，最后你们选一个组长好吗？
选一个组长，你们以后可以可以有一些负担。好，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先到这里。那我通常我在结束之前我会做一个祷告，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再讨论。天父神，今天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学习雅各书，我们知道雅各书有很多很美好的教导，也求神教导我们能够不单单听到，只是而且要行道，把它行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改变，可以变成更 purify 更敬虔，能够得到生命的赏赐。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